好，请再一次翻到我们这本的讲义手册前面的目录，敬拜赞美的重寻讲义手册目录，就从头开始翻第三页就是了。那第一部分呢是朝见主的荣耀，我们讲了旧约的部分，包括会堂，讲到主耶稣新约那段呢，请各位自己好好的去看，那里讲到的是今天我们新约借着主耶稣基督他的救赎，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其实神是继续的，甚至不说特别的与我们同在，我们是参与天上的敬拜，主耶稣也成全了会幕，主耶稣基督成全了圣殿，会幕是影子，耶稣基督是实体，圣殿是影子，主耶稣基督是实体，所以这个朝见永主的荣耀这一段呢，啊，请各位把后面呢，那大概十几页读一读，读到没有中文翻译为止，这就停了啊，这有一小段啊，要自己去啊去读一读的。然后呢，第三部分呢，教会历史中的敬拜与礼仪，我们讲了前面的大概三四十页，后面那些呢，就讲到天主教的弥撒和东正教的迷信啊，他们怎么样的需要改革，然后呢，我们就在那里停住了。第四部分和第五部分呢，我们已经读了一些的，第五跟第六啊，今天下午呢，我们继续读那个地方，特别是婚礼和洗礼。啊，请翻到第五部分的第五至七页五十七章，接受领圣餐会友或者是成人洗礼。我所熟的传统呢是有婴孩洗礼的，五十六章是讲婴孩洗礼，那五十七章是讲成人洗礼，或者已经接受婴孩洗礼的，他现在要在神面前承认已经相信主耶稣基督。第一段五十七至一，在有形教会里信徒的儿女，特别那些已经受了婴孩洗礼被奉献过给神的，是教会所照顾的不领餐会友，就是说他们还不能够领受圣餐，他们应当接受教导，爱上帝，顺服耶稣基督并服侍他。当他们能够明白福音的时候，教会应该恳切地提醒他们，借着他们出生的名分呢，他们已经是教会的会友的，你相信吗？教会的孩子们是教会的会友啊，他们是有权接受教会的教导跟牧养的，他们的权利义务，权利和义务就是要相信耶稣基督，还要在众人面前承认他，并要求被教会接纳能够领圣餐。那少年人什么时候能够明白福音呢？不能准确的确定，有人说十二岁，有人说十六岁，我也看过六七八岁的啊，都啊接受了成年的洗礼都有的，应该由堂会，堂会就是牧师跟长老们慎重的酌量，牧师跟长老堂会的职务乃是仔细的考察申请被接纳为领圣餐者的资格。还没有受过洗礼的人啊，从来没有受过洗的，比方说不是在基督教家庭长大的，那现在申请加入教会的时候，一般应当得到堂会，就是长牧师长老们满意，他们有知识跟敬虔，在众人面前也公开承认他信了耶稣基督，然后可以接受洗礼。那我们大部分都是半读信主的，所以呢，我们没有想到孩子们啊受洗礼这个 option 这个的啊传统啊。那这里就说了，假如没有以前没有接受过婴孩洗礼的，他信了主，当然就应该接受洗礼了。第四段，已经接受过洗礼的，可能是婴孩洗礼，甚至不可能是天主教过来的，或者卫理公会、圣公会、长老会过来的。啊，已经接受过洗礼了，也被牧师长老接纳是可以领圣餐的。啊，他已经信主，已经受过洗礼，他现在要加入这个教会，他就应当在会众面前公开承认已经信了耶稣基督，这是造就人道。无论如何，总之呢，教会应当清楚知道他们以往自从领受洗礼来与教会的关系，意思就是说，自从他洗礼，他是否忠心的在教会，有没有犯过罪要让教会管教的呢？五，公开承认信靠耶稣基督的日子到了，啊，被牧师长老批准的人站在众人面前，牧师宣告，堂会就是牧师跟长老已经审核批准某某人，啊，在婴孩时 已经接受洗礼，在出生以来的名分上做神教会的成员，承受月中的应许。现在他代表自己，他现在不是父母亲代表他了，他自己代表自己来承担神家里面产业的责任，也享受神家里面的权利。假如没有洗礼的第一次信主的第一代信主的，就这样说，牧师长老已经审核批准某某人来申请接受洗礼加入教会。洗礼是我们与基督连结的记号和印记，接着洗礼呢，我们委身永远属于主耶稣。我们欢迎你加入神家中的团契。第八页，第五部分第八页，牧师应当向承认信靠基督者提出这些的问题。某某人，你今天来到教会面前，要公开承认你已经信耶稣基督，必须要做下做出下面的宣告和应许，这样子与神和他的教会严肃的立约。第一，你是否承认自己在神面前是罪人，本身就配受他的不悦，除非他主权的开恩，否则没有盼望呢？二，你是否相信主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罪人的救主？你是否接受他，唯独信靠他做你的救主？因为神在福音里赐他给你呢，或者应许要赐他给你。第三，你是否觉知并应许谦卑的依靠圣灵的恩典，努力活出追随基督者的样式呢？第四，你是否应许尽你所能支持教会的敬拜和各样事工呢？第五，你是否愿意顺服教会的治理与管教，包括惩戒啊，并应许维护教会的纯洁与和睦，就是不要搞是非啊，在教会里面啊，促进教会的合一呢？然后牧师简单的劝勉承认信靠耶稣的人呢，他们严肃在神面前应许这个重要性。然后呢，我也需要受洗的，就施行洗礼，全部礼拜以祷告结束。好，我先停一停在这里，有什么问题吗？这个问题是我们最后一堂要处理的，不过呢，答了这个问题就不用处理了也好，因为在整本讲义最后那长长的文章就是答这个问题的。这个问题是，教会或者团契里弟兄姐妹对神的认识是不同的，追求主的热心程度也不一样，导致在敬拜赞美上的认识也不一样。现在都一样了，来到课程的认识都一样了哈。这是我加上去的。一些弟兄姐妹喜欢旋律动听的赞美歌，而不喜欢和三拿的那种的传统诗歌，往往出现在刚信主人的身上。是不是应该摒弃那些只是旋律动听而歌词空洞的赞美呢？还是传统圣诗与这类诗歌各占比重有所平衡比较好呢？你懂得问这个问题，就懂得怎么答这个问题了。你发这个问题本身的假设就已经讲得清清楚，你是属于哪一个立场的，也是我所支持的立场的。那我们在这五天啊，唱的诗歌都是传统的诗歌，因为我不需要教导你们唱现代的，对不对啊？都会在团契啊，在教会里面都唱过了啊。比较不熟的是所谓传统的，所谓传统也只是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世纪而已。更传统的还没有唱呢，那些什么主教啊、教父写的那些呢啊，还不算传统啊。我们唱的还不算传，只是一两百年。何三拿的诗歌呢，叫做福音诗歌 （Gospel Song）。啊，真正传统的诗歌，我这次带来的诗篇才算是比较传统一点，十七、十八世纪，比那个更传统的还有的。那当然就是每一个时代都要并重嘛。这样说，写诗篇就是编可以唱的诗篇，圣诗和现代敬拜赞美的诗歌的作者们呐，他们对神的话、圣经的认识都不一样，结果呢？不论是一百年前的何三拿那一类的诗歌，那叫福音诗歌，或者更早的，或者现在的，现在又分美国的、澳洲、英国的、爱尔兰的、台湾的、大陆的、香港的，分很多种嘛。现代敬拜赞美有很多种的，旋律都很动听的。不论哪一种的歌词或者旋律，有一些是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的，有一些像我们纸餐巾一样用完就丢的。现在写 现代赞美的，他们就有这个心态，用完就丢了，下个月有新的来的啊。所以呢，你唱一次两次，一个月两个月，马上有新的东西来，所以旧的产品呢，啊，就像纸餐巾一样 ，T 恤一样，用完就丢。有些呢，虽然是20年前才写的，算是现代敬拜赞美，但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比方说 ，Majesty 敬拜者那首，经得起时间考验了，同样是当代的。传统的留在和善呢，那些大部分都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还有比它更老的，还有比它更多的啊，因为是3种语言，所以这里只有200首不到。一般的诗歌本只要有600首，就比较完整一点啊。好，所以很自然的，我们应当把每一个时代，甚至不同的民族啊。我的儿子唱诗比较像白人的敬拜赞美，我的女儿唱诗像黑人的敬拜赞美，因为她的牧师是黑人的啊，她的黑人区，所以同样是当代敬拜赞美就不一样。所以假如我们好好的去见识一下，光是敬拜赞美就很多种。在洛杉矶有一位的音乐，或者应该说敬拜与音乐教授，他的网站上面呢叫做 worshipinfo.com 啊，就是敬拜资料 .com 啊。这位教授的名字是 Barry Leash， 他会给你一个洛杉矶的敬拜和音乐风格的导游旅游啊，102种。OK， 你不要以为敬拜就是传统现代，没有这么简单，100多种。那当然的，他的立场就是每一个传统好的我们都要吸收，传统的有些地方是值得改的，比方说我把什么 时间交给谁啊，那些可以改良嘛，对不对？现代的也是可以改良的啊，现代的比较90年代初的写的比较啊经得起时间考验，现在最近那些真的是经不起时间考验。请记得，我是维护现代赞美的传统热爱盛世者。OK， 那我介绍都是传统的，因为我不需要介绍现代的，你们都懂的。但是我是维护当代敬拜赞美这个权利的。假如你问我教会可不可以打鼓，我已经准备好答案的。答案是你要我得罪谁？听懂了吗？为什么没有笑声？啊，你要我得罪哪一方嘛？啊，不要把打鼓不打鼓、唱不唱当代的诗歌啊，表面的去处理这些问题。真正要处理的是，那比方说哈，我举个例子就是了。10多年前，我在芝加哥牧会，我所负责的英文堂。他们当然是唱敬拜赞美的，当代的英文的圣诗，他也没有忘记唱。然后呢，他们每唱一首诗歌前面所读的经文都是最准确针对那首诗歌而读的。他们对一堂敬拜，现代赞美啊，当代赞美音乐啊，打鼓的啊，他们那种的神学见识就好像读过这个课程2-3遍一样，那么成熟。不过他们没有读过这个课程就是嘛。所以我不论你是打鼓的还是弹电风琴的，你一定要对旧约圣经很熟，你就会懂得在歌词上筛选最好的，最高举神的属性、荣耀、名字、作为、应许、诫命等等。所以我在音乐方面，我尽可能呼吁2方或者3方、4方啊，把武器放下，停战和谈。但是绝对不要以自己所喜爱的那一套而傲慢与偏见啊，两边都有傲慢而偏见啊。我是学古典的，其实我弹的钢琴一点都不古典，你知道吗？你听得出我弹是哪一个风格吗？也不是 jazz， 有一点点而已。这种假如要用世俗的批，它叫做 folk rock， 60-70年代的啊，民歌跟早期的摇滚。用教会圣乐来评论它，叫做 evangelistic， 布道会型的啊。 属浸信会那一种的谈的。我是长老会的牧师，我谈心像浸信会，像哥弗里布道会。所以每个人都有他所喜好的，或者说我们所受的训练。好，还有问题吗？啊，或者朝着这个专题还有什么？这个不是祭坛就是了。啊，关于敬拜赞美还没问题，你就可以站起来讲。不过有些歌词实在是不应该在，至少不应该在崇拜唱，传奇也不要唱。每次我祷告摇动神的手不符合圣经，你把它改就好了。紧挖神的手，抓住神的手，紧握神的手啊！啊，是这边，请来。现在的很多的中文圣诗诗歌那个歌词为了押韵很绕口。那有没有推荐一些比较歌词好的？我只能够把我认识的告诉各位。首先，中文的文字好跟不好有至少四五种。中国大陆一定说香港都不好的，香港一定说大陆的我看不懂的，都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专有名词，什么意识形态、上层建筑啊等等啊。台湾的一定说香港都不好的，因为他们是以世界日报星期天的副刊跟读者文则做标准的，马来西亚有他们一套的等等。所以中文好不好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再说全世界的中文基督教里面没有一套标准的专用名词的对照表的，英汉没有的，不存在的啊，这是很大的问题。好了，我可以说宣道会的生命圣诗比较用广东话唱比较好，是不是绕口嘛？你用普通话唱就不行的，比较普通话唱起来有庄重的感觉的，首吹普天颂赞，第二四季颂赞浸信会的，一个是普天颂赞是圣公会长老会会理公会都共用的，四季颂赞呢是浸信会的啊，所以呢很多宗派都已经发在里面了啊。那四季颂赞的前身叫做颂祖新歌啊，颂祖新歌是一位姓纪四季的纪老师编的，然后呢四季颂赞呢是林忍阳教授编的。他们都是住在香港啊，但是呢中文的修养很好的啊，对不起，林忍阳教授呢不在香港，在美国啊。所以浸信会的颂祖新歌已经绝版了，或者现代的比较厚一点很重的四季颂赞，或者其他好几个大宗派的普天颂赞，有1936年版本、1970年代版本，还有21世纪三个版本啊，都是中文修养比较好的。信义会就是路德宗也有他们的颂赞诗歌，红的 红的封面，金字的它为什么好呢？因为这本信义中路德宗的诗歌本不很路德宗，你懂我意思吗？同样的颂祖新歌浸信会出的很不浸信会，所以它好。所谓不很浸信会意思就是说呢，它参考了从古代中古到宗教改革到浸信会之前到浸信会时期的诗歌，好的它都包含在里面，经得起时间考验的诗歌筛选。普天颂赞最新的那个呢就不很好，因为它偏执，它把我们喜欢唱的浪漫时期都差不多都拿走，放某一个作者的 Dudley Smith 放好多进去，1961年才出生的，还是51还是61年才出生的，那就不好。你就看到那个编辑虽然是宣道会的神学院的圣乐教授，他就有偏见啊。这个浸信会这个四季颂赞跟颂祖新歌呢，他就顾虑到全面。有日文的 Kobe 的长老会的传统的诗歌本呢，也跟和尚一样不很厚，但里面也有一些很重要的诗歌可以借来用的。还有一本叫做 叫不起的名字，紫言词的，那是广东话的，是香港基督正主协会出版的，那本完全是特意用广东话编的。那中国大陆的三字的跟家庭教会的诗歌本呢，大概一定是合乎中国大陆群体唱的。所以我会说普天颂赞那些传统的部分，跟颂祖新歌加上信义中那本的忘记了名字，信义中的三本呢是比较加起来比较全面。好，关于敬拜跟音乐还有什么问题，请不要客气。
这次在林牧师的就是这几堂课里面学到，是其实从音乐开始，就是从赞美诗开始，也就是敬拜的一个环节。但是为什么现在的很多教会就是好像感觉是会众很吵，所以让他们唱上诗歌，然后好像到了主持人呢来了以后，然后牧师讲道才是好像敬拜的开始。就是大家都认为聚会都是比如说10:15开始是唱诗，但是10:30开始才是那个讲道，然后从大家都从10:30开始，自己也有这样的，有的时候有这样的误会，是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呢？
有几方面，一方面呢就是个人的不成熟以为来主日就是听到就好像来听谁发表报告做报告这80年代90年代跟国内的知识分子在美国传福音，他们说林波今天你做报告就是讲 paper present a paper 做报告。那前面呢那当然就是过门了，就是制造气氛然后到做报告的时候才是真的那把敬拜看作是讲道本身没有太大的错，但是前面那段也是敬拜，绝对是敬拜。所以第一是个人的不成熟，没有好好去读旧约里面讲敬拜的经文跟教训。第二教会本身也不成熟，一个是个人的不成熟，一个是教会要多年的忍耐的教导崇拜要准时我们要找到，那这个是我们中国人华人的民族的立根性，迟到，有些民族比我们更迟到有的阿拉伯跟南美洲的还有我们最极端的例子就是以前呢我在神学院长大，所以老是收到那些毕业生的结婚的请帖，60恭候70入席80有的吃，假如打麻将的话9点钟都只在吃花生而已这种的坏习惯呢那我们信了耶稣要改。那西方人在这方面就很准时的或者是你看到受过不同的文化影响过的华人，比方说香港给英国人管过的对准时这个观念就已经准时排队等等的就已经多年来了都已经好好的已经灌输了，新加坡给英国人管了。所以我们在这个认为唱诗也是敬拜这件事情上，个人的跟教会的都要学习教导培养我是客座讲员，讲完就走的，所以呢真正的功夫是留给你们教会的领袖们，团长团契的支援就要培养这个习惯，团长跟团契的支援常常要提醒团友，教会的崇拜是很重要很重要的。有没有回答你的问题？好，还有没有关于敬拜赞美的？因为这个问题是另外一个。好
我是问关于带领敬拜者的一个问题。那在第五部分的第51章这边第4节有讲到，就谈会应判断由谁来带领唱诗，要谨慎考虑带领这项敬拜赞美者的品格。那我想请问牧师，那要做一个带领赞美敬拜的就是 leader， 然后他要基本具备怎样的一些能力或者品格，然后具备这些以后他所要追求的是怎样一个能力与品格呢？
我想最基本的，不论是古典音乐的或者是敬拜赞美当代音乐的，最基本第一是基督徒， 受洗加入教会能够领圣餐的，所以那是最起码的。第二，除了参与敬拜赞美的带领，不论是传统的或者是现代的，除了敬拜赞美以外，他在教会是全面的参与的一位的会友，就是说主日学团契等等各方面是一个经常在教会里面参与的，他不是偏执只是搞打鼓的，只是弹电风琴等等啊，不是啊，只是领唱的或者做主席的啊，他是一个在教会里面，要就是做教导的，要就是做关怀的，要就是用手来服侍神的，大概有三种嘛，对不对？或者办事的啊，大概这三种的啊，积极参与教会啊，不仅是团契，是积极加入教会的服侍的。那当然，在认识圣经上，对旧约一定不能够陌生。我讲了又讲，讲了又讲啊，对旧约不能陌生。诗篇真的要很熟，不是诗篇二十三篇而已，也不是九十六篇啊。当上一回唱新歌啊，只知道唱新歌啊，三个字啊。对旧约要有某个程度的认识，就算是打鼓的啊，歌词都不用唱出来的，照样的啊。Brooklyn 那个烈风什么风什么火那本书，疾风烈火的，他们是整个诗班。祷告会很长时间才练习的，那就是告诉你这个读经跟祷告本身啊，比音乐更重要啊，比专业的音乐技巧更重要。那要追求怎么样的品格呢？同样的嘛，继续在教会和追求神的话上要有渴慕的心，不能够停留在某一个阶段。好，还有吗？我们既然在音乐那这个题目上，我们就继续在这个题目上啊讨论一下。
不好意思，牧师，我觉得还没有完全的让回答到我想问的，就是我想问，就是如果他已经具备这些品格，那他是否需要在敬拜赞美这方面，比如说一些恩赐啊，或者这方面能力方面的要求呢？
啊。我想在这个技巧方面不一定是恩赐，比方说做主席的表达的要清楚，不要啰嗦，不要讲的令人听完报告说一头雾水啊，不要一上来就说很抱歉我今天来做主席没有准备，这句话绝对不能讲，对不对？你没有准备也不要说啊，让神得到羞辱嘛啊。你就尽你的能力去做，对，在音乐方面，在圣经，我觉得是第一是在圣经方面要有装备，第二才是恩赐，音乐的恩赐很主观的这个事情啊，你不能说都像林牧师这样弹琴就好了啊，你不要想这个，因为神的恩赐给每个人不一样。我有一个很好的黑人老师，在我十四岁的时候教了我很多的东西啊，不是每个人能够得到的。好，所以恩赐方面我倒觉得不要太过的专业化，但是也不要让会中因为这个恩赐不够呢而整个敬拜拖下去啊，这音乐方面啊，所以要取得一个适当的一个点啊，大家能够接受的那个音乐水平啊，绝对我绝对不搞精英主义，但是又不要太过的差劲，你懂吗？比方说你们唱诗我一直在听的，你们唱错我会噔一声，你听到没有？有几次啊？但是总的来说我是跟着你们，我在带，我用跟来带，我带领你们唱诗的方法是先听你们怎么唱啊，所以要是一种互动，是一种互动。
谢谢牧师
啊，谢谢，对不起，只能答到这里。
就是从诗歌当中来领会神的旨意，可以吗？
从诗歌当中领会神的旨意，要看诗歌合不合乎圣经。每次我祷告摇动神的手，就不合乎圣经。
这首歌很有名的。
很什么？
有名的，大家都唱的。
是很有名的，是的。这句话很不符合圣经，就是了。祷告是降服在神的面前呢、啊，因为现代写诗歌的人大部分没有受过圣经神学训练，不像以前很多都是牧师写的 啊。那现在谁都可以写诗，总之这个的商业界就是那个搞印刷跟录音啊，甚至那个商人能够接受推就是了。啊，我特别是在美国了啊，中文也不例外。所以今天呢，谁都可以写，甚至乎他，我跟一位写很多这现代的，他也知道我是教神学的，我盼望他读神学的。他跟我就耍一耍说，我知道哪些字在什么教会是不被接纳的，他就知道怎么啊玩耍教会，玩弄我们，总之把歌词降到最低的共同的水平。结果呢啊，结果就是没有把神的名字荣耀属性作为诫命好好的表达出来嘛啊。所以目前写诗歌的一般的来说啊，在圣经上追求的不多。第二，特别是美国的现代赞美、敬拜赞美的工业是非常的邪恶的，邪恶的，很商业化的。他故意把这些歌词弄得像情歌，故意的。这个不是那个有的做事的人呐、啊，讨厌死了，以后就不跟那些商人自己出版的。故意把它写的又像情歌又像敬拜赞美的，所以这个是整个美国的商业。美国不是一个基督教的国家，美国是一个反对基督教的国家，我讲了100次了哈，每次来就讲至少一次。美国是一个非常商业化的国家，里面有很多好的基督徒，但是基督教的出版界是非常的商业化的。有一个问题我不能回答的，请林牧师唱一首广东话的赞美诗。你的意思是说这个新的那些我也不会唱啊，不是不会唱了，我要谱子才会唱，所以对不起，不奉陪了。
就想问一下，像团契聚会这个属不属于那个敬拜？还有一个是联合聚会，
联合是指怎么样的联合？
一般情况就是比如说教会举行的各个团契合在一起的一些联合聚会啊，就这样一些活动。
好，首先什么叫团契？然后才能够解决团契聚会是不是敬拜。假如团契是一小桌小桌朋友刚好年龄背景很像在一起聚一聚，那个没有好处没有坏处，就是一般基督徒聚一聚。真正的团契，英文是 fellowship， 希腊文是 koinonia， 这个字的意思哈，团契不是教会的一个小部门啊，不是分组。团契这个字就是我们共同享有，共同有一些的东西 ，to have something in common， 大家分享在什么事情上有份的意思。那我们在什么事情有份呢？耶稣基督。所以很明显的，团契这个字就是分享在基督里的事情，而不是凑热闹，不是搞小组。假如这个小组这个团契真的能够推动好好的在祷告上有操练，在神的话语上有操练，真的去追着圣经来读，那个团契是发挥了团契的作用。不光如此，团契这个字，交通团契在原文是同一个字啊，交通跟团契同一个字，交通跟团契和服事奉献都是同一个观念。你好好去读《使徒行传》第二章到第九章，什么叫团契生活？巴拿巴卖了一块地就把钱送到教会来，这叫团契啊！真正的团契就是给予分享。所以目前呢，我们搞教会里的主日学班跟团契跟小组呢，都没有好好想过团契这个定义是什么，只是主日崇拜之后，除了主日崇拜以外，那大概也要搞一些小型一点的啦，那我们就叫它做团契。其实呢是可能是社交，好一点的可能是一个查经班，是查经班就很好了啊。只要团契真的功用，真正的功用是查经祷告，那一流。除了查经祷告，最好去探望那些有需要的，监狱、医院、单亲的，就真的卷起袖子来帮助人、怜悯人， 那这个就是使徒行传里面讲的团契。那你说团契里面可不可以有敬拜赞美？那谁都可以有敬拜赞美，你自己家里灵修也可以有敬拜赞美啊。但是整个教会的敬拜就是跟个人的小组的不一样，因为这个才是教会。那为什么团契不是教会，教会才是教会呢？那教会要有三个特征：第一，宣讲神的话，哦，你说我们也查经没有错啊；第二，教会要施行洗礼跟圣餐，那这个就不适宜在团契里面走了；第三，还要执行管教，最起码的管教就是有会有制，你要问好每一个要来接受洗礼的，问他的信心，对不对啊？有犯罪的要辅导啊，等等。那这个是团契呢不能够也不应该担任的，要跟教会协调的。好，所以每一个基督徒都可以敬拜赞美，我们在灵修的时候唱诗给神听就是敬拜赞美了。但是整个教会的敬拜是基督徒不没有权利忽略的。坦白说，整个团契、整个主日学的制度应该由牧师跟长老们来管理。我先假设一个教会有牧师有长老我知道我去很多浸信会的教会是没有长老的，只有执事的那但是呢，执事跟长老这两个词啊，这两个职位是不一样的。执事不是管理教会的，执事是服侍人的，长老是管理教会的，牧师是长老的一种，长老是长老的第二种，两种嘛。 OK， 你再听一次哈，四句话慢慢的听。牧师是牧者，谁都知道。第二，长老是牧者，你说长老也是牧师。好，你去读一读使徒行传20:28，长老的工作是牧养。第三句话，长老是长老，就是要治理教会的。第四句话，牧师是长老，提摩太前书5:17。再来一次哈，牧师是牧师，长老是牧者，使徒行传20:28，长老是长老，牧师也是长老，提摩太前书5:17，就是牧师跟长老们是一起分担那个牧养跟治理教会的。执事要做的不是部长，是你看使徒行传执事做什么呢？分发饭食给寡妇的，意思就是说做帮助人的工作。所以执事最重要的是学习圣经辅导，也是我们下次的课程，学习辅导怎么关怀，然后呢把教会组织起来关怀那些有需要的人，寡妇、单亲的有病的组织整个探访队的工作，加上一些财务上跟这个房产上的管理，这个才是 deacon 执事这个字的定义。那很多时候呢，执事做了长老的事情或者是执事总之都搞乱了分不清了。我们呢，中国人很功利主义的，总之呢，执事就是部长，每个部门来一个代表，加起来你有几个部门有几个团契就有几个执事加上主日学师班每一个部门来一个，就像众议院下议院一样执事不是准长老执事跟长老是不同的职位，他们做的工作不一样的因为我们呢很多时候都像这些独立跟基金会的做法，就没有分清楚名不正言不顺所以呢我很多事情搞不清楚，那传契的敬拜是不是敬拜传契是不是教会，这些都讲不清楚了所以要整个来调整一下我们的思想。那你说唱诗是敬拜，那当然是，你个人唱诗也可以，传契唱诗也可以，主日学也可以唱诗神学讲座也唱诗，对不对都是敬拜。不过呢，教会的集体的整个会中的敬拜有它特殊的地位，从旧约一直看从会幕、圣殿、会堂一直看到耶稣基督的天上的敬拜，都是整体的。这里有一个问题还没有回答，若非清楚认罪悔改是不能受洗的吗？对， 就是不能。好像在教会中愿意接受主耶稣，信靠他的就可以受洗，在以后的追求中承认自己的罪悔改的也不少，是吗？是。糊涂吗？糊涂。神慈悲吗？非常慈悲。只要你把什么人都搞清楚才能够上天堂吗？天堂是空的。我们都是糊糊涂涂走过来的，对不对？没有一个人没有糊涂的嘛，没有一个人的。你把什么都搞清楚了才能上天堂，天堂是空的。但是我们做教会的当然要尽量的尽可能的帮助弟兄姐妹搞清楚。当然这整个问题里面悔改这两个是什么意思呢？我有点不太清楚，我再读一次给大家听啊。若非清楚认罪悔改是不能受洗的吗？好像在教会中愿意接受主耶稣信靠他就能受洗，以后的追求中认识自己的罪悔改的也不少啊。是的，事情是这样子。其实哈，真正的传福音领人归主最好的是教会，就是说听懂了福音，牧师长老团契的职员一起来传福音，然后呢不要随便的带领他祷告信主，比方说恭喜你生日快乐，你已经有永生了啊，这些话不必多说。反倒我们整体的几百人敬拜神都在追求，那非信徒跑进来就是哦，原来基督教是很严肃的啊，没有这么简单啊。那有人问你，你是不是基督徒啊？哎呀，我还在追求中。那我们就哦，不要说啊，你是不是基督徒？不要这样说嘛，鼓励他们继续的追求啊。就是每一个人也把别人都拉起来，往上走啊，往上啊，有所进步。好，还有问题吗？
那个。在崇拜当中赞美是很重要一部分，但是常常在教会当中流传一句话，就是说诗班是最不属灵的。
我没有听过，不过
你没听过就算了。
不，那个问题是什么？你要指出那个问那个。
对，如果是真的话，你对我们诗班有什么建议？我是想问这个问题。如果没听过就算了。
我把这个手上的问题连在一起来回答好了。我想跟这个一样的，在团契中负责赞美和诗会的同工，是否要求他们与教会敬拜时的标准，比如对圣经的认识和敬拜赞美认识？我的回答是，是，就是。那诗班呢？一样的，诗班带领敬拜的同样的标准啊。所以我们把课程公开给所有弟兄姐妹来参加，给大家知道是有标准的。好，
我问些比较简单一点，我对音乐不是很清楚的，但是我看教会里面呢，好像经常唱那个诗南歌歌曲是吧？好像我是看过电视，好像诗南歌曲好像是一个说受教育水平并不是很高的人他写的时候，不过牧师对诗南歌曲是吧有
什
么？什
么歌曲？
迦南诗选是吧？还有第二个问题是说，
先回答那个问题好了，很简单的。任何符合圣经的歌词我都接纳都欣赏，我是看那个歌词是不是合符圣经，不是看写诗歌的教育水平啊，我绝对不是在讲教育水平，我是讲对圣经的认识。台湾香港的很多教育水平很高的，对圣经认识很差的，所以写出来的诗歌是不要得的。
那牧师经常唱牧师自己也唱迦南诗歌吗？
我不是来自中国大陆，我所受的教育里面比较多的是新教徒的圣诗跟诗篇，十九世纪的青年圣歌那一种，还有美国的英文的现代赞美，所以我唱的是那几种啊。我没有意思对任何那种的有偏见，我自己我平常不是在普通话的教会聚会的，就是好像我们这种的啊，我每个礼拜天都不在不同的教会，我儿女们是在美国人白人黑人的教会，所以他们唱的是英文的美国式的现代敬拜赞美，而偶尔我也有机会在新加坡马来西亚去听那些英国跟澳洲的神学水平比较高的现代敬拜赞美啊，因为我自己不是属那个文化的群体。总之呢，每一首诗歌的歌词符合圣经的都是好的，请继续。
那我再下面一个问题，好像就市场上啊，或者是商店里面，或者是网上是吧？现在都有很多像那个 gospel 是啊，那个福音歌曲是吧，都是由那些很多歌星他们唱的，我觉得好像他们有点类似那种商业化的那种感觉。
对， gospel 这个字不是解耶稣基督的福音啊，在市场上 gospel 就是某一种商业化的音乐，不过是以黑人起家的而已。比方说全世界最好的 gospel 诗班其中一个在挪威，在挪威 Oslo， 那个一点都不表示他们是福音派的，他们喜欢唱好像黑人这样的唱歌，唱得非常好，很商业化。所以 gospel 这个字根本跟圣乐没有关系。假如你在音乐界，在商业的音乐界看到 gospel 这个字，就跟 folk rock rock R&B classical blues jazz 平等的，都是商业化的。
啊，明白，谢谢，我知道了，是吧？嗯 ，gospel 是怎么一回事？知道。
Yeah, gospel 呢，就是黑人起家的。那黑人起家的时候，大部分都是牧师的儿子跟女儿 ，Aretha Franklin 就是一个。啊，那所以他们弹的有一点的 blues， 我弹一首给你听好吗？这个不属于完全黑人的，不过是那一类的音乐。这首诗歌来自哪里？来自戈培里的电影，1966年。Okay, 当时就已经知道要跟黑人做朋友，那电影里面也有这一类的诗歌。都是 blues 的那什么 chords， 对不对？啊，你可以想象一个老的黑人在那里弹吉他，戈培里的电影里面的，够不够属灵？啊，不够啊。好，还有问题的。一般敬拜的时候唱诗歌都比较安静，那是因为我们是华人的缘故，跟日本人的缘故，或者白人。但是有些人唱诗歌时会手足舞蹈，或者是举手摆手。这是合宜吗？你要我得罪谁？我的儿子唱歌白人的，我的女儿唱歌黑人的，这样的跳是20分钟啊，我自己看过了，20分钟算灵恩吗？他们一点都不灵恩，是浸信会的，是瑞典浸信会，叫 Evangelical Covenant Church 行道会的啊，算灵恩吗？举手算灵恩的话，那我们算什么？我们不举手的算什么？反灵恩啊，你懂吗？这个跟灵恩不灵恩没有关系，这是我个人的看法啊。那很感谢神给我对很多不同的敬拜的形式都有所接触。我唱现代赞美的，我的脚也会动的啊。我弹钢琴的时候是另外一种的啊，能够多观察。多尊敬欣赏啊，不要以为只有一种的，其实我们所谓一种的现代只不过是中国台湾的那种而已，还有英国跟澳洲又是一种，爱尔兰又是一种，美国的白人的黑人都不同的啊，事情没有这么简单啊，去多观察吧啊，举手不等于灵恩，不举手也不等于不灵恩啊，有些人暗地里在说方言的，他不举手的也有的。圣公会天主教一大堆灵恩的是不举手的，他们望弥撒就低头的，他们也是会讲方言的，也是很灵恩的，很多种啊。好，还有吗？好，请。
听圣经要别人讲过的，别人讲过的圣经才能够听得懂，别人没讲过的圣经就不懂，不知道。
你的意思是说讲到有以前讲过的经文是吧？
对，就是。像有人我不管牧师也好什么书上看到别人写过的或者讲过的圣经就有感动，没有别人讲听过别人讲过的话。
我这样回答好吗？我所讲的以前有人讲过吗？
没有。
你听得懂？
有，
你听得懂吗？
不是听得懂，听得懂，有时候听不懂。
我讲一些东西没有人讲过的，你听得懂吗？也听得懂，对不对？盼望你听得懂，对不对？不过说回来，所有的讲道课程等等，都要讲神，讲神的大能属性，讲耶稣基督。那这四天晚上我们讲旧约，其实都是在讲耶稣基督，都在指向耶稣基督的。假如我们讲的不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为了神的主权跟荣耀的话，不论你听过一百次，都不是最造就人的。所以不在乎你听过或者没有听过啊，我们很当然，我们每个人呢、啊、都是从我们自己的经历走过来的，所以我们对很多事情的看法，什么是敬拜，什么是赞美等等呢，都用我们自己的经验来衡量，那个是很自然的，那个是很不对的，很自然，神很慈悲，神很怜悯我们啊。我们要先从圣经来看什么叫敬拜赞美，同样的啊，听到讲道也是一样的。假如我们听过解经讲道，我们就知道什么叫解经讲道。假如我们听过专题讲道，我们就知道什么叫专题讲道。讲道有很多风格啊，所以不能够用自己的经历听过没有来衡量，就是我们要多一点的阅历，多一点的思考，经验广了，然后再把不同的讲法分类。好，这个问题就牵涉到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我们的经验不能够当作好不好、熟不熟、听得懂听不懂的一个标准。假如你听我的课程听不懂，那欢迎听 MP3 再看录像带。我自己听巴克的英国清教徒神学的录音磁带，我听了6次7次，他的书我都圈圈点点弄到皮都破了，第二次装订好又破了。你不懂就回到圣经里再追求。假如教会里面讲的都是听得懂的，那我们怎么长进呢？唐崇荣牧师这样说，有一天跟我这样说，他是向教会的最高的20%讲道的，然后呢他的意思是那个20%就把其他80%拉上来啊，所以你说团契的支援你就有这责任，有人听不懂的你就把他拉上来，你先把你学到的笔记跟他分享，然后邀请他来，不是往下扯，是往上拔，是吗？好，我们休息10分钟，还有最后的一堂，还有一些新的材料。